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最近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星源跟你分享的是我们80后的这一代人所面临的种种的困境。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代人所面对的压力，第二集呢我们聚焦在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方面。那今天呢，星源再跟你聊一聊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代际矛盾还有家庭责任方面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兄弟们有多少跟星源一样，就是每一次过年回家之前呢都要做一番心理建设。那我的这番心理建设呢是基于去年我遇到的种种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怎么样去跟父母聊天说话，怎么样去应对亲戚朋友的各种各样的盘问。那在我的印象里边呢，前一年我春节回家的时候呢，那我的父母亲都沉迷于短视频，都在不断的刷手机，哎，问我的话呢反而少了，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略有解脱。但是呢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呢，父母亲又有了新的状况，就是呢他们不再沉迷于单纯的刷短视频，而是开始去直播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哈？老年人直播能做些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呢他们就是被一些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比如说80岁90岁这些老年人所影响。他们觉得说，哎，不管你文化程度有多高，不管你播什么内容，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直播的产业呢是国家给钱。然后呢，哎，就会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老年人兜售一些直播的设备之类的等等。那我的父母亲就过年的时候啊同样都沉迷于这些东西。难以想象吧。那我告诉他们说，做这个东西的呢1000个人里边能有一个赚钱就不错了，我不管怎么说都是没有用的。同样的呢，剩菜剩饭放了超过一天基本上就不能再吃了。但是呢他们会相信比自己再年长一些的老年人，说，哎，我们以前就这么过来的，活得好好的，怎么怎么样。那你所有的沟通呢你会发现都是无效的。那结果呢，这个春节就像是星源在春节期间播出的节目说我们要操练各种各样的品格，后来呢向大家老实承认，我结果呢就放弃了，因为实在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啊。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如果说你上面有老人像星源这样还算好，如果说你下面还有孩子呢，那你的家庭责任和重担就更大了。你可能会发现呢，跟你有代沟的不仅仅是老年人，你下面的小孩子同样的跟你是难以沟通的。星源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状况啊，就是对于80后的这一代人，熟练的使用电脑基本的操作，我相信几乎大多数人都会，至少说是在工作当中都经常用到。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90之后的这一代人，然后呢甚至于00后，他们有很多人竟然是不会用电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开始接触到这些科技产品的时候就是手机和平板电脑，那用起来和操作相对来说是比较傻瓜的。但是呢生产力工具啊，你无论如何都是会用到电脑的，但是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不会刻意的去学，家里边呢虽然有，但是他不会去用。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呢是稍微落后一点点的，但是呢相对于这个信息时代的各种工具的熟悉还有使用来说呢，哎，我们似乎还稍微走在了前了一点点。那同样的，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了中国互联网最最开始的那一段开放的时期。那星源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网络上的论坛啊还有个别的几个社交网络，对于我们而言呢，当时的这个审核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那我想经历过2000几年的这一代朋友，如果是经常使用电脑经常上网的都知道啊，就相当于呢在我们电台的网站上使用一些留言板，使用一些论坛，都是比较自由的，而且能够轻松的去访问这些网站。但是互联网相对比较自由和开放的这段时间呢基本上是昙花一现了。 那么随后呢，我们这代人就经历着自己在论坛上啊，在各种社交网络上平台，哎，以前发过的东西发现都被删了，甚至有很多人都被封号了。那么我们在网络上不论是讨论信仰啊，还是一些其他问题，都受到了种种方面的限制。然后呢，这一代人仿佛就被困在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信息环境之内。那么到了今天，随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互联网呢，就像前面星元所提到自己父母亲所经历的状况一样，你会发现这个信息茧房变得越来越封闭，除了严格的审核制度没有办法相对自由的交流之外，我们也很难说在一些比较大的媒体或者公共平台上去畅谈我们自己的信仰。当我们打开各类的社交类的 APP， 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已经按照年龄，按照我们的性别已经给编排好了。甚至于星元回到家之后呢，会发现呢，跟我在大城市所刷到的网络上的内容都不一样。就是我们明明以为信息已经非常的流通，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增长自己的见识，那么不同年龄段我们跟长辈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了解应该是更加容易，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很明显呢，它都在不断的去加剧这些代际、地域、性别等等方面的对立。所以你也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呢，不管是跟父母辈的人交流，还是跟我们的子女去交流，都不一样。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所刷到的东西，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呢，互相之间呢，都在不断的去加固自己已有的认知，而很少能够敞开来去对话。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南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我们80后的世界当中，我们跟父母亲跟我们的下一代之间所知晓的信息还有生活的模式行为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但是呢，我们这一代恰恰有很多人又是独生子女，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人去照顾自己的老人还有照顾自己孩子的压力。当然了，我们也提过就业方面也是变得非常不容易，这个就业市场是非常惨淡的。过完年之后呢，星元跟一些朋友交流发现呢，有的人已经一两年没有找到工作，再次重新去找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另外一个就业的环境的样子。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是选择不去结婚，如果已经结婚的，那大多数的家庭是不要孩子的。那我们在舆论当中可以说，哎，大家觉得养孩子太烦太麻烦，但是归根结底啊，说现在的父母亲两个人的钱加起来好像还不够孩子上幼儿园或者是去一些课外辅导班的费用，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如果说在掺杂一些婆媳矛盾啊，掺杂一些跟孩子之间的问题，那你就是两边都要哄，结果呢最累的就是自己，你还不一定能够哄好。当我们回到信仰当中去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知道信仰本身是让我们不同代际的人跟不一样的人应该尽可能的去合一，我们的工作责任跟社会责任也并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这些呢都是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圣经当中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家庭本身是神所设立的最重要的单位之一，而父母对于子女的爱也应该是无私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呢，是对于神的敬畏和一种回报。我们的责任重大，但是呢，信仰不是让我们去逃避责任，而是为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当中能够找到一种平衡。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想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非常独特的价值跟意义。当我们以爱心和尊重去对待家人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关系才会变得更加的和睦。一个有爱的家庭才是稳固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等等。其实在家庭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践行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些教导，在家庭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化解矛盾，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当我们跟父母亲意见不合的时候，这种爱能够让我们多一份耐心。当孩子犯错的时候，这份爱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宽容。而在夫妻之间，神的爱更是在其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和作用。当夫妻双方共同的仰赖神，看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同父一轭的生活。今天我们80一代面临着种种代际之间的矛盾，那我想信仰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和解的智慧。尊重长辈是我们的责任，但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去理解年轻一代的各样追求和梦想。今天我们跟长辈跟晚辈之间做到完全的理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就更加要求我们需要用基督的爱去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关怀。如果父母亲需要更多的陪伴，那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安排更多的时间。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工作，理解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但是偶尔的陪伴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当子女跟我们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呢，我想基督信仰更多的呢，也会教导父母亲去放下自己的一些骄傲，给他们充分成长的空间。或许我们的认知不同，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但是星源相信主耶稣基督平等的关爱我们每一个人。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成为一个去共同服侍神，同样的也彼此服侍的家庭，让神作为我们家庭的磐石和后盾，我们的家庭关系才会更加的稳固。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那明天呢，星源将会跟你去聊一聊我们80后这一代人所面对的社交焦虑以及我们的孤独感。如果有任何的心事想要诉说，别忘了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我愿一生